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因为要弟兄姐妹自己读，发现在耶稣诞生之前，在以马内利来临之前，在神与我们同在成为事实之前，上帝主动的先发的采取行动，差派天使，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乃是三次来预备。所以从这三个事件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父，荣耀的父，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赏赐到这个世界，我们不但要感谢，更要仰望你，依靠你，恳求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主动的先发的差派天使，这三次都是有关生育的事情，两个家庭，两个婴孩，都是在违反人生的常态的情况之下，神主动先发的作为，产生了一个新的局面。第一个是照人生的常态，不能生了，不会生了，生不出来了，需要上帝主动的先发的行动，使得伊丽莎白有孕了，取名叫做约翰，就是后来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施洗约翰，那一位在耶稣的面前在旷野里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一位。第二个也是违反了人生的常态，因为按照人生的常态是不该生的，不可以生的，不准生的，不允许生的，也因着上帝先发主动的作为，玛利亚有孕了，怀下的孩子取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字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同样的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拯救者。又告诉约瑟，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都是违反人生的常态，上帝主动的先发的作为，产生了一个新的局面。哪一个更不可思议？哪一个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那一些在理性上我们好像几乎无法跨过去的鸿沟？为什么不就让它简单一点？为什么我这一个信耶稣的人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说已经21世纪了，你还相信没有经过男人亲近的童女能够怀孕？为什么不让这件事情简单一点？童女怀孕生子，这两个事件，还有这个伊丽莎伯老蚌生珠，都是违反人生的常态之下，上帝主动先发的行动，带进一个新的局面。一个让我们拱手称庆，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难以下咽，太困难了。我们这样子的挑这个选这个，而觉得另外一个难以接受，真的那么合理吗？真的那么合理吗？什么是人生常态？ 有一对夫妻是我们家多年的朋友，也很谈得来，所以这对夫妻虽然住在加州，我们经常互通信息。有一天接到先生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们，他的太太45岁46岁怀孕了。这个先生很诚实，当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他的太太一跟他讲怀孕的时候，这个先生马上就嚎啕大哭。哇，喜极而泣。这个先生说他第一听到这件事情是说悲从中来，因为这个45岁46岁的太太怀的是老五，不但是老五，老四已经15岁了。各位弟兄姐妹啊，已经眼巴巴的在那里熬了20多年，心想再熬个4、5年就熬出什么，熬出头来了。现在一听太太说我怀孕了之后一切归零，重新再熬23年、23、24年。所以这位先生一听这件事情就嚎啕大哭。各位弟兄姐妹，老蚌生珠，拱手称庆。感谢上帝，他们是有信仰的，所以在第一瞬间的反应嚎啕大哭之后，再隔了8、9个月生下来，给这个婴孩取名，是从希腊文的一个字音译成为英文的生命，Zoe， 生命。他们是有信仰的，上帝主动的先发的行动，违反人生的常态，带进一个新的局面，是生命。这两样事情都是违反人生的常态，上帝主动的作为带来一个新的局面。这两样事情都要衬托出以马内利来临，需要上帝主动先决的作为才可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神与我们同在，必须是神主动先决的行动，必须是这样子，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与我们同在取决于神，不在于我这个人道德的良知，不在于我这个人哲理的追求，这都人的作为没有办法成全这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取决于上帝先发的主动的行动，唯有如此。这有什么难以接受的呢？神与我们同在，光是这六个字就已经显得很清楚了。这六个字里面，如果我从文法的分析的话，我发现这六个字里面有两个位格，一个位格是神，另外一个位格我们。你从这六个字里，单单是从语言文法，你觉得这两个位格谁是关键性的？谁？神，哪一个重要，哪一个先决？神与我们同在，必须是上帝主动先发的行为、作为、行动才可能。三次天使的差派，充分的显示出神主动先决行为的必要。三个事件环环相扣，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第二个事件发生的意义才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第三次天使的差派去告诉约瑟。 就好像这三个事件为了一个伟大的音乐曲的主曲在做准备。任何伟大的音乐曲都是先有前面一个序乐序曲来引的，而这三个事件就发现这还不只是一个序曲，是序曲一、序曲二、序曲三之后那一个主曲，那一个最美丽最荣耀最震撼人心的主曲出现了，就是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还不只是这三个人发生在三个个人身上的事情，其实神与我们同在是上帝主动先决一直在预备的，一直在预备的。事实上是从创世开始之后就一直在预备的。前不久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写了一个电邮给我，他的问题很简单，他说：詹牧师，请你告诉我，神是何时向谁提到弥赛亚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来。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备课的时候，他发现卡住了，因为小孩子听到讲到圣诞的这个上帝的应许的成就的时候，会问的题目就是这么问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神是何时向谁提到弥赛亚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来。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一看到这电邮的时候，我也傻住了，我也卡住了。因为这个答案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对号入座式的那一种，这里讲了一句，我们读到之后再翻到新约的时候一看，耶稣啊连上了，这种对号入座式的。我可以了解这个主日学老师面临的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么重大的事情，岂没有一个神是何时向谁提到弥赛亚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来，没有这种对号入座式的预言，但圣经里却有一连串的持续的点点滴滴的产生一个轨迹，就像一个行星在这浩瀚的这个宇宙里面行走一样，产生一个轨迹，一个 trajectory， 产生一个轨迹，一直到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就回电邮给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列了几个经文跟他说，你可以想一想，建议一下。我想这个主日学老师大概还是很困难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的问题，但是他回给我电邮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很放心，因为他认为他的信仰并没有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单一的答案好像有什么缺陷一样。上帝一直在预备，先发性的主动的在预备。我今天给大家看几个例子，我给大家看六节经文，这是我们在圣诞节常常会用的经文，但是那些卓越的学者、旧约的神学家，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叫做 Walter Kaiser 的华特凯瑟博士，他写的一个小小的册子 旧约中的弥赛亚，他列出了七十几处经文，上帝在旧约里面预备了要以马内利的出现。哇，我发现学者跟牧师的差别就在这里，学者写的东西我们做牧师的在那里读的时候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等到我们要站起来讲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摇头摇头摇头，所以他可以做学者，我只能做牧师。请同工放第一张投影片，这是三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请姐妹们来念好了，预备来。我请姐妹们来念，因为这是有关提到女人。这是一个耶和华对引诱亚当夏娃犯罪成功之后的古蛇所说的话，前面有讲到对他的审判，但是学者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说，这个是人类所听到的第一个佳音，Proto-Evangelion， 第一个福音，第一个佳音。因为耶和华对着古蛇所说的话，把人的后裔从那本来只能够落在任凭那引诱者古蛇的摆布蹂躏的凄惨的局面中扭转了，至少给了他某一种抗衡的地位。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我们中国的古哲学家不也是这样子吗？这个抗衡不一直是在我们心里面思想的事情吗？人性究竟是本来是善的还是本来是恶的？如果是本来是善的，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果不是本来的恶的，那我们叫他都一起去恶去吧。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中，在人心里面还有某一种抗衡的那种渴望？不但抗衡，而且在这句话里面应许了女人的后裔，一个单数的名词，她会彻底的将蛇摧毁，把蛇致命的头打到蛇致命的部位，她的头。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四十九章八到十节，请弟兄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雅各在临终之前为自己的每一个儿子的祷告，或者你说是祝福，或者是预言。在这里他把犹大特别讲出来，成为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王要从犹大这个支派来出生。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违反人生常态的，因为犹大既不是老大又不是老幺，他是按照出生顺序里面卡在中间最尴尬的，他是老四，又不是老大，又不是老幺，又不是雅各特别喜欢的妻子所生的，却在这里被拿出来清楚的讲，将来王要从他的这个支派中出现。而且如果你再去读，回去读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可能这一段不可告人的事情被写在圣经里面？犹大这个人 不但自己娶了一个非犹太人的非外族的女子，他自己的儿子媳妇之间的事情，最后他跟他的儿媳妇发生了关系。你会说这样子的人按照人生的常态，这样的人这么羞耻的祖先凭什么将来十二个支派中的王要从他出来？违反人生的常态。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摩西，摩西在离世之前，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所说最后的训诲的话，就是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又是在危机当中，上帝主动的先发的作为，带进一个新的局面。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大卫，这是大卫热心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宇的时候。一开始先知拿单说当然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当天晚上耶和华就是告诉拿单说，你最好去告诉你的这个王，告诉他你当初跟我说，跟他说可以盖这件事情，我不准他盖。新约的学者卡森 Don Carson 在他讲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讲到神的儿子的这个奥秘的事情的时候，曾经举出这段经文，我觉得他的解释非常的可靠。他说耶和华一开始对大卫说，你不可以，你不要为我建造殿宇，其实是一个指责，是一个温和的指责，是一个非常 gentle 的 rebuke， 告诉大卫说，不是你大卫主动的替我做一件事情，你搞错了，倒过来是耶和华主动的坚固你的后裔的王位。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发现，所罗门盖完了圣殿，后来拆掉之后，到了旧约新约这个时期，后来重建，以色列人归回圣殿之后重建，到了旧约新约交接之际的大希律又把那个圣殿更加的翻新。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一天这个殿没有一个石头叠在石头上不被拆掉的，但是我三天就把这个殿重新建立起来。这一个指向的后裔究竟是谁呢？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来念，这是我们在圣诞节常常读的经文。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是跟以赛亚几乎同时期的先知所讲的话，弟兄姐妹一起念，预备来。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已经提到这个孩子出生的奇特，童女怀孕。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他要生在伯利恒。我跟给大家六个经节，让大家看到在时间上留下来的轨迹。以马内利来临，必须是神主动先决的行动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这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这六个字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位格，神。第二点是提到另外一个位格，我们。 我们是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谁？第二点就讲到上帝主动的行动的预备，但第二点也包括我们的配合、参与与领受。我们今天读的这三个事件，耶和华差派使者向撒加利亚显现，向玛利亚显现，向约瑟显现，你会发现每个人的配合跟参与这个以马内利很有意思，各有千秋。举个例来讲，我们今天没有读那一段，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当神的使者被差派去跟玛利亚讲的时候，玛利亚也问了问题。玛利亚怎么问他呢？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4节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两个人都问问题，但上帝的反应借着使者的宣布很不一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对撒迦那里就说，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圣经上记载，撒迦利亚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就用手比，就不能讲话了。好委屈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委屈，说不出话，吵不了架，两个人相好就有孕了，不是很好吗？使者跟他说，上帝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的，我给你一个兆头，你要有9个月10个月不能说话，然后事情成就之后，撒迦利亚开口赞美。玛利亚也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的话也是一样，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但接着就给他一个兆头。第36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圣经上就记载，在第二天早上，玛利亚就赶快跟着使女赶到伊丽莎伯的家里，给他一个兆头。上帝先发主动的行为违反了人生的常态，带进一个新的局面，给你一个兆头。这是对玛利亚。第三个，对约瑟，什么都没有给，没有任何的兆头，没有任何的其他，基本上就是你就信吧，你就配合吧，你就领受吧，神与我们同在，你就领受吧。我个人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约瑟。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女权运动的风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吹了3/4个世纪了，吹得也挺好的，说不定再过一年，一东一西会选出2个女总统。我无意也不敢提男权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这个时代是不能提的，但我想我可以稍微提一下约瑟的难能可贵。不但在当时没有给他任何的兆头， 不但是当时，就连以后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换句话讲，对他的这个回应，就这样子平凡的、默默无言的就接受了。玛利亚得着一个圣母的头衔，约瑟什么也没剩给他，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什么也没剩给他，这个圣，随便你用哪两个字，用圣，神圣的圣也可以，用剩下来东西都可以，什么也没剩给他，什么也没 left over 给他。我也想想，好吧，也算了，你总不能叫他圣干爹，对不对？所以就 left out。更难能可贵，更美，就这样子平凡的、默默无闻的、不动声色的配合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来临必须是上帝主动先决的行动，也包括我们的配合。今天仍然如此。我上个周末参加了三个派对 party， 但在教会里不能讲是派对，教会里只能用聚餐这两个字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派对乱象丛生，乱七八糟，所以在世界上去派对的人名声都不大好，所以那些喜欢跑 party 的人，连世俗都会用一个名称称呼他们，叫做派对禽兽、派对野兽、Party animal， 你们听过这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不能用 party， 只能用聚餐。但是事实上，我上个周末参加了三个聚餐。第一个是在星期天早上参与开交通车接送附近老人中心的老人的国语部的弟兄们。那一位征召这些弟兄服侍的弟兄打开家庭，来为这一年52个礼拜快要过去了，弟兄们服侍平安来感恩。吃饭的时候也有人开玩笑，因为这位征召这11、12位弟兄的家庭预备了12道菜，你们没有听错，12道菜。所以有弟兄就说，哎呀，我们中国人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怎么样口软，明年再开一年吧。11、12位弟兄开车，你们说需要这么多吗？平常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开车，对，平凡的、不动声色的、默然的坐。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因为你仔细看他们，他们都不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了。事实上那天在那里我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鬓角都有一点灰白了，有2、3位一头浓发的，我仔细一看，有些地方靠发根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点白呢？或不就是2个礼拜前没有抹匀吧啊？我还记得在金华团契招募这些开车的弟兄的时候曾经说过，说哎呀，我们不是年轻力壮跑不动了，但是我们踩油门还踩得动，所以来接送老人。忘了提醒他们，你不但踩油门要踩得动，还要踩刹车也要踩得动，对不对？只有11、12位弟兄，为什么20几个人聚餐？太太们也来了。先生们开车，太太们为什么要来？哦，这有学问的。因为有时候有1、2次，在我们外面这个接待厅堂里，已经剩下7、8个人零零星星大家都走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姐妹在那里坐着，我就觉得说大家都走了，我就过去问，我说你怎么还没走？哦，等老公开交通车回来。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出这期间的奥秘没有？等老公开交通车回来。各位弟兄啊，各位姐妹啊，这世界上只有男人等女人，没有女人等男人的。弟兄们，你难道忘记了吗？30、40年前，你站在那个街头上等， 明明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三四十分钟了，而且还寒风刺骨，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你没办法躲在一个地方说手机短信来了再站出去，你只能够在约定的地方寒风刺骨，已经过了三四十分钟了，抬头一看，家人出现了，快步往前，笑脸相迎，脱口而出，你这么早就来了。花就开了。弟兄们，不要忘记，这是幸福的秘诀，这是幸福101。这不但是第一门课要修，硕士班幸福 五字头也是这个班，博士班幸福888也是这个班。弟兄啊，不要去打那个赢不了的仗，只有男人等女人的，这是自然律。亚当等了很久，但是违反人生的常态，一个姐妹在那里等，笑嘻嘻的说，我等谁开车回来，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然我希望这个姐妹对我笑的时候，等她的先生出现的时候也是笑的，那是另外一篇信息。第二个聚餐是总务部的同工，总务部的，你上个礼拜买饭盒的时候，你记得是谁递给你的吗？你记得谁收你的卡，谁收你的钱，你记得吗？我们都不记得，因为我们按照团契，每一个月有不同的大区团契来服侍。我说的这50个人，不是每个月轮的，他们是常务委员，他们是在那些轮的弟兄姐妹之前就已经要到厨房煮水泡茶，就得开始把便当接收分类的常务委员，50几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就像约瑟一样，平凡的默默的来配合神与我们同在。第三个 party 是儿童部的老师，160个，你注意到他们没？你晓得他们的名字吗？我在那160个人看到有一些年轻的面孔，我也看到有些夫妻，好几对夫妻，他们的小孩跟我的孩子的年龄是相近的，在他们的小孩5岁6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儿童部服侍，一直到现在，默默的，平凡的，都是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这一位以马内利，名又称为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什么文？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